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快速增强的军事实力正在印太地区给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海南主持了三艘主力舰艇的入列仪式，包括一艘战略核潜艇和一艘两栖攻击舰。与此同时呢，解放军持续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扩充军事存在，打擦边球，不断挑战和测试美国的底线。有分析认为，北京呢是以切香肠的方式稳步提升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压力。不久前，《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报道更是以台湾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为标题，对美中两国可能在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并引发全面战争发出警告。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是否已经上升到了能够与美国全面抗衡的阶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中军事冲突将严重违背两国利益，但美国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有效地吓阻北京？而北京是否会不惜一切代价在穷兵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时事大家谈，很高兴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博士 ，Mr. Brandon Mulvaney， 欢迎马伟宁博士。
好，谢谢啊。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马伟宁所长。
好，先来请马伟宁博士来谈一下啊，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是在四月下旬呢，在这个海南呢高调的出席了中国解放军海军三艘主力舰艇的这个列装仪式。那么这三艘军舰呢，是包括一艘战略的核潜艇，还有一艘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还有一艘驱逐舰。那么中国的官媒就说呢，集中列装三艘主力舰是史无前例的。那么您对解放军这三艘军舰的总体评价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说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集中列装三艘军舰，主力军舰是这个北京是想要对外界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
好的，这个三艘对解放军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可以说最近大概是15年，解放军的海军一直在发展他们的能力，这三艘就是包括在内是很新的。以前虽然解放军的海军比较大，但是不是特别现代化，这三艘是完全是现代化，是更新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成果。对美国人来说，或者美国的军事来说，这三艘是比较现代化，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美国和我们西方国家 NATO 的盟友的国家的那个 level 那个级，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他们现在我们不能说未来，但是现在就不看全球的自然，他们就看南海、台湾、东海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三所这些问题比较重要，所以我认为他们就。也要让别的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特别是澳大利亚和印度，就告诉他们，解放军的海军一直在增加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演习，在未来几年越来越多。
好，谢谢马伟宁博士的介绍，夏教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其实他确实啊是非常的重视军队的建设。那么包括他上任以后啊，在军队搞的这个反腐败行运动，那么对中国军队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改革啊等等，而且他还提出了这个要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个口号。那您认为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这一系列这个强军的举措之后，您认为中国军队的这个实力真的是变得非常强大了吗？另外呢，您认为就是说习近平这个强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我相信呢，那个习近平呢，他希望别人认为呢，中国的军事力量呢现在变得非常强大，但是呢，我觉得就说他是要跟什么样来个比一个什么参照系。那么如果我们看就说如果把习近平跟江泽民时代那个相比，那么是不是习近平就一定会比江泽民时代要强大的多？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数量跟那个质量上，就是武器上相比。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习近平呢，那个在军队上呢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但是他这些努力，那么真正的是能够让这个军队更那个就是服从他，或者更服从就是这个国家的利益，或者就是说把这个国家目前的这战略了，真正的那个放成他的工作的重心，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未必是就是让我觉得能够得到肯定答案的，因为毕竟习近平现在搞的很多东西了，包括个人崇拜，包括这些政治挂帅，那么这些那个虚假的东西了，其实我认为是在破坏一个军队的专业化，那么破坏一个军队的这个作战的各方面的准备的。那么这点呢，我觉得不必了过高的就是那个估计习近平的所谓的成就。那么另外呢，我那个认为就是中国的军事的发展，其实呢尤其从技术上，尽管它在军舰各方面呢，潜水艇呢等等呢，像下饺子一样的下，那么也在那个制造航空母舰，但是有一点呢，我们给必须的看到，中国现在进入到了在高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瓶颈，因为中国在过去的30年，它的技术我们知道，尤其是苏联那个崩溃以后，那么很多的是得到了苏联的技术的援助，那么所以中国的尤其是那个军舰、潜水艇呢，各方面的技术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你会发现呢，那么苏联的这个技术，这个就是红利了，已经消失掉了。但是呢，美国呢，那么在过去30年，其实一直对中国的军事技术进行某种封锁，尤其是海军方面的技术。那么现在呢，美国呢跟中国的合作呢更是没有可能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突破这些瓶颈，能够真正的让自己呢，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所谓的海军呢？那么我觉得这点呢，我还是觉得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最后我就想讲一个，你要跟谁比？那么如果你只是跟印度尼西亚比，可能你可以炫耀一下，你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这些加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把那个日本再加进去了，恐怕了就是要打一个折扣，这个天平呢恐怕就不会往中国那边的那个倾斜。如果你再把美国再加进去，而美国的四国联盟又把澳大利亚、日本跟印度了，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认为他可以发展军力，想可以跟美国抗衡，而美国呢有军事联盟做后盾，那我觉得这呢恐怕是没法比的。
好，谢谢夏教授。马伟宁博士，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展，就是说中国方面除了发展这个正规的军力以外啊，还在以这个打擦边球的这种方式呢去试探啊，或者说是去挑战这个美国还有盟国的这个底线。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这个南中国海看到的啊，就是中国最近派了很多的这个渔船啊，聚集在这个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这个牛轭礁呢进行长期的一个集结，应该说这些船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撤掉。有分析说呢，就是说这些渔船其实是这个中国的海上民兵，当然中国是对此予以否认了。那在东中国海，就是中国说的东海啊，就是中国也派出很多这个海警船去这个中日有争议这个钓鱼岛，就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附近的活动。那您认为这是不是北京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是来试探这个美国的底线，或者说是一种挑衅的行为，而且这样的一种准军事行动呢，会不会有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呢？
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没法可以说，完全认为这是命令，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他们跟解放军的海军跟北京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就认为他们肯定就是民兵，他们也采取这个措施，因为他们不是海军的，所以他们可以有一个我们否认就是不是军事的力量、军事的活动，是另外一个办法，所以我们认为北京要用这个办法，来可以说是秒去或者见效。一个国家的反应，但是肯定是北京的策略，来继续用这样的办法，他们的战略我们在英语就说 salami slice， 就是一边的，所以对印度尼西亚的对菲律宾，对越南这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他们都一直在用这个办法，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做了活动， 不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水平，所以他们认为美国和我们的盟国不会有那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认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比较有效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最后的 you know 线是在哪里，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要说。所以如果他们要跨这个线，就可以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民兵，他们自己不会跨这个线，问题就是如果那个海军就要参与这个活动，就这个很可能，而且越来越穿越来越海军在那边，一个accident。就很容易就发生，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个方面，民兵有那么多民兵在那边，也可以就加上在这个问题。
好，谢谢马北宁博士的介绍。夏教授，就是您怎么看啊？就是刚才马北宁博士说这种叫 salami slicing 切香肠的这种方式啊，是一点一点的给美国和盟友呢施加这种压力这种战略。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不仅是对菲律宾啊，包括也现在包括对台湾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压迫的这种行为，就北京这么做的这个目的，你认为是什么呢？
是有两个角度可以看，一个呢，就是说民主国家，那么我一再说了，民主国家总是后下手为强的，因为民主国家它有它的克制，它有它的集体的理性。那么他有他的各种民主程序来讨论他的下一步的战略，包括宣战。那么所以中国了，那么他作为一个专制的体系了，那么他可以玩弄这种小鸡游戏。那么他知道君子了，总归是后下手为强的。那么所以他现在了在挑衅，知道把美国惹火了，他也知道啊，这个时候我可以来收敛一下了。所以中国了，他认为他有这么一个就是空间了来耍无赖，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在整个南中国海，包括在整个东海，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哪一个国家的利益是跟中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出现冲突，哪一个国家会跟中国一起那个帮着中国打，跟中国站在一起？那么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国家等于零，甚至就是说那个俄国也都不会帮中国去捍卫他在南海那个宣示的各种利益和主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认为，中国要做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些所有的跟他有敌视的国家，让他们之间呢能够避免他们的合作，避免他们的相互的信任，避免呢建立他们的集体的行动。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做的一系列的做法了，无非就制造些矛盾，然后呢搞些紧张，然后呢通过各种双边国家的，比如说现在说帮那个印尼去那个打捞他们的那个失事的潜艇等等，他知道印尼在跟日本的海军在进行那个非常那个紧密的那个协作。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做的呢，无非呢就是想给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好处，最后想让所有的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的这个国家的团结了，我觉得把它给破坏掉。
好，谢谢夏教授。就是刚才您既然已经说到俄罗斯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生这个冲突的话，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会帮助中国？就是我想请您来就是另外一个稍微的另外一个话题来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北京跟莫斯科的这个联手的问题啊。现在这种联手呢，现在已经引起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警惕。就是说，您认为就是说，现在拜登政府呢，就是美国拜登政府同时对中俄两个这个强有力的对手进行施压，会不会导致就是北京跟莫斯科走得越来越近？那个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就是会不会是一个失策？那么如果说中俄即使不结盟啊，那么在关键领域呢相互联手来对付美国的话，会不会让华盛顿来捉襟见肘呢？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中俄联手的问题呢？
对，我认为美国的整个的就是战略了，那么它是在从那个欧亚大陆的这个陆战呢在进行某种收缩，也就是说从阿富汗包括撤军，那么它更多的是打造它的这个海洋的整个的包围圈，那么也就是北约还有四国联盟，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两翼的这个海洋的战略。那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尤其像马所长，那么是有海军陆战队的背景的，那么我认为美国最大的王牌了不是陆军作战，那么美国最大的王牌了确实是以海军陆战队了为就是那个打前阵了，然后有空军海军了，那么这样来配合。 那么所以我不认为呢，对美国来说呢，这是一个就是他那个遇到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美国呢发挥他的强项。第二个我想说一下的，俄罗斯他现在已经那个就是丧失了他的原来超级大国的这个力量了和地位了。那么现在已经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经济实力来看呢，那么都是那个属于是破落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尤其是经济实力，我们看到比澳大利亚呢还要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只会利用他的像梅特涅一样的利用他的外交来去操纵那个中国，来去让中国呢为他火中取栗。那么你如果想象俄罗斯会牺牲他的一个在锐减的人口给中国人流血，那么我们在韩战中没有看到，那么我相信在东海和南海呢也绝对不会看到。那么我觉得寄希望于那个俄国呢，我觉得这是属于是智商了有问题。那么最后呢，那我先讲一下了，俄罗斯他跟美国的其实的距离，跟美国的意识形态的差距是远远小于俄罗斯跟中国的这些意识形态的差距的。当然俄罗斯跟美国有地缘上的冲突，但是你可以发现呢，俄罗斯最终的精神的故乡是想回到欧洲，而不是想那个变成完全彻底的蒙古的人的这个路线呢，那么进入到亚洲。
好，谢谢蔡教授。回到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战略和意图方案，我想请这个马伟宁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您认为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现在有很多的动作啊，就是他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们的重要的目标就是第一个是建立一些基地，虽然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岛，因为那个法官已经判断了他们不是岛，他们就是 features， 但是对中国来说他们无所谓，他们一直在发展这些小的地方，而且要把他们的海军他们的空军都可以到那边去。第一个就是了解南海的，我们就是船舶那些船做什么，那些海军干什么，所以他们以前就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就是了解谁干什么。现在他们有这些基地，可以知道越来越多的消息从那边来。而且我们应该记住，中国采取的措施，大多数可以说是不是针对美国。他们有一些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南海的国家，都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他们采取这些问题，不能说是针对美国，也是针对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也有渔民，也有这些小船，所以中国建立这些基地，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能说中国用他们的影响来采取一很严重的措施，但是可能，所以就让这些渔民，就是越南和菲律宾的渔民有一点担心，所以如果中国要说，比如说从一天到另外一天不能做什么的钓鱼啊，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就要说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重要的。如果打仗的话，这些小岛小地方很难，因为他们很小，而且没有他们自然资源，所以那个石油那个电那个水都是进口的，所以在后备地方来说是很难，特别在打仗，但是打仗之前可以给他们很多的消息，可以让他们了解谁干什么，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支持来帮助他们的另一方面的军事措施。
好，谢谢马伟宁博士。想继续来接着请教马伟宁博士啊，就是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台海的这个局势。那上个周末呢，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啊，在封面报道是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就是台湾是世界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就是对这个美中两国可能在台海发生冲突呢发出的一个警告。而且我们在中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听到越多的听到一种声音啊，认为中国要想成为海上强国呢，就必须突破所谓第一岛链。那么要突破第一岛链的话，就必须要收复，用中国的话来说，要收复台湾。那么您怎么来客观的评价现在解放军的这个军事实力？而且以目前解放军的这个军力发展的速度， 您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不是已经对台湾的安全构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了呢？
对，台湾的问题是最难的。到现在是不能说是完全是稳定的，但是还可以。但是最近大概一年，双方中国和美国对台湾的问题越来越不舒服。你刚刚说的那个 Economist 的杂志就说台湾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没到以前的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也应该说是越来越不稳定。我们平均来说，解放军还没有到美国和美国的盟国的那个水平，但是台湾离大陆只有100英里，很近。以前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台湾的军事力量就是提高了大陆的，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我们都要这个台湾问题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一直在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对这个问题越来越稳定不稳定，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在一年或者五年或者十年要侵略台湾，但是他们要用这个军事力量来支持他们的外交的方式，来让台湾跟北京的关系越来越近。对美国的军事力量来说，解放军的海军的空军的什么兵都没有得到美国的水平，特别是跟日本、跟韩国、跟澳大利亚，也跟台湾。所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到现在，虽然我们有点不舒服，没有以前那么那个距离没有那以前那么大，但是距离还比较大。所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也不能说，因为你刚刚说的，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而且他们把很多的钱放在这边，而且他们没有我刚刚说的是没有传出的这个责任。美国虽然我们的军队很大，我们的渔船也很大，但是我们在欧洲、在非洲、在南美、在太平洋都有很多的责任，都有很多的军事的力量。中国的基本上就是在大陆和大陆的对面，台湾、南海等等，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所有的军事力量、所有的军事的渔船都放在这个小处，所以这个有可能在十年内，对这个两岸的水平也有不稳定的影响。
好，谢谢马美宁博士。夏教授，我们来接着谈一下这个台湾的话题，就是最近啊，就是美中双方都围绕台湾方面都有很多的动作啊，就是一方面是美国提高了这个对这个台湾官方这个交流的这一个等级。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个美国驻帕劳大使随这个帕劳总统访问台湾，那么克里在去上海呢跟中方商讨气候问题的时候呢，那拜登总统也派了他的好朋友就是前参议员多德呢去率团呢去台湾，也见了这个总统蔡英文。那么最近呢，我们又看到就是台湾驻法国代表呢被获准进入美国驻法大使的这个官邸，而且现在看到这个高级别官员的这个互访已经是越来越公开化而且常态化。那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策略会是什么？请您来谈一下好吗？
是，我认为了那个拜登政府的一个基本策略了，因为这里面有点矛盾，有的人说应该继续保持战略模糊，那么有的人呢应该说保持战略清晰，但是我认为战略清晰了现在是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国用武力来那个进攻台湾。那么如果美国呢那个看到中国用武力进攻台湾或者是封锁台湾的话呢，那美国一定会对台湾呢进行战略保护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呢也很清晰，日本没有说我会保护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关系我会保护台湾，但是日本说只要是美国那个卷入战争呢，我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了，那我一定会加入。那么我想光是这两点的话呢就已经非常清晰了，也就是说在台海呢要由中国主动发动一场战争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那么基本上比较小的。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得意识到了中国现在做的一切事情呢基本上都还是防御性的， 我并不认为他现在有这种自信呢，他要进攻性的要直接挑战美国。因为他的防御性呢，我觉得有两点。一种，他对他目前当下的国际环境的战略那个极度的那个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也知道，那么在世界上呢，没有几个跟他真正的就建立军事盟友的这个国家，那么所以我认为他还是心中呢是有一些担忧的。第二个，那么他担忧他的政体安全，那么尤其是如果台湾现在有一些人在不断的推动台湾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正式的这个独立，尽管台湾已经是事实上独立了，那么我认为对中共来说呢，他的政体安全恐怕承受不到这种那个就是冲击了，那么让台湾呢就直接就宣布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那么我认为中共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呢，也还是那个防御性的。那么作为美国呢，我认为美国的战略呢非常清楚，美国的一个战略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结邦，我们现在有战略联盟，所以我们要打仗的话一定不会是美国一个国家打，那么一定是许多国家打。那么我认为美国呢，那么已经呢那个成为了一个就是一个帮派的了，一个联盟了，以几大帮派了那么合在一起的，那么我认为这恐怕是美国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战略。
好，谢谢夏教授。最后时间剩下不多，想请马伟宁博士来谈一下，就是布林肯国务卿不久前谈到啊，美中发生军事冲突将严重违反这个两国的利益。那尽管如此呢，您认为美国是不是已经做好在与中国啊，在南中国海或者说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这样一个准备？而且呢，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有效的这个震慑北京这个发动军事行动这样一个意图呢？
呀、yeah, ，我们两个国家肯定要避免那个冲突，对我们的利益、全球的利益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努力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在军事准备来说，我们就准备好了。美国的军事力量，我们的盟友，都已经好了，而且我们越来越现代化，有很多的演习，很多的实施的经验，在阿富汗。在叙利亚，在其他的国家 ，so， 如果打仗的话，我们虽然都要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失，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克服，但是我们的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这个冲突来发生，所以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两国，特别是我们的领导人们的军事领导，有对话，有谈一谈。所以如果一个冲突或者一个小事就发生了，我们可以避免这个冲突就要爆炸。
好，谢谢蔡教授。就是同样，布林肯国务卿啊，上个星期上周末在接受 CBS 电视台60分钟采访时啊，他强调美国没有意思，就是无意来遏制中国。那他的说法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遏制中国、牵制他、压制他，而是为了维护这个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中国正在对这个秩序构成挑战，那么任何对这一秩序构成挑战的人，我们都会站出来捍卫他。而且他还说呢，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呢是会严重的违背两国利益的。刚才我也谈到，就是从布林肯国务卿这些表态来看，您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现在大体上的一个轮廓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我觉得对中国呢，就说你如果要做敌对的危害我们的利益的事情，我们会坚决的那个阻止，但是呢我们会给你出路，我们大家有合作的空间，我们不会说就是完全断绝关系。那么所以我觉得呢，美国呢现在也认识很清楚，其实中国呢那个就是一个纸糊的龙，正像一篇那个报道发表的。那么我认为作为中国来说，无论从过去他打仗的从那个就是过去四场战争，那么他的经验来看并没有太多的胜算，而从他未来尤其从他的人口结构来看呢，我觉得也并没有太多的就是优势。所以我相信呢，中国呢也是有这个意愿呢跟美国呢避免最后的直接的热战冲突。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马伟宁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